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。
无论人们生活在什么地方，神的创造，星星的颂歌能够触及所有人，神的荣耀是渗透性的。这个信息带给人们希望，人们需要这个希望，因为神超越了他们生活中所有的阻隔和伤害。
欢迎来到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节目。今天蔡牧师将向我们展示诗篇第十九篇中神的荣耀。这是牧师最喜欢的诗篇之一，对吧？
是的。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啊，我仰望夜空，看到了宇宙浩瀚跟星星的繁多，然后我读到了这篇诗篇。我跟这个诗篇产生了很多的共鸣。星星的繁多，宇宙的浩瀚和美丽，不是让我们远离神，而是要向我们展示神的荣耀有多么的伟大。神对我的爱超越了无限的宇宙，我认识到神对我的爱是何等的荣耀和伟大。今天我仰望星空，就会听到诗篇第十九篇中的无声音乐。我希望听众朋友们也会听到星星在夜空中向各位歌唱。
是的，牧师，以圣经启示的方式来观看星空，那是多么的美丽啊！好吧，就让我们开始今天诗篇第十九篇的信息。
诗篇第十九篇一到六节，诗人说：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。无言无语，也无声音可听。他的亮带通遍天下，他的言语传到地极。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，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，又如勇士欢然奔路。他从天这边出来，绕到天那边，没有一物被隐藏，不得他的热气。天上的星星在说些什么呢？星星在说，我们的神是多么的伟大，多么的恩慈啊。诸天的诉说，穹苍的传扬是不可阻挡的。第三节那里说，无言无语，也无声音可听。星空的颂歌超越了语言的障碍。无论你说什么语言，神都在以你的语言向你讲述他的伟大和恩典。天下所有人都可以因着神的创造而认识神所宣告的荣耀，不仅超越语言障碍，也超越地理的隔阂。第四节诗人说，他的亮带通遍天下，他的言语传到地极。人们并不能在天空中放置围栏来阻挡神的荣耀，神的创造，星空的颂歌能够触及所有人，神的荣耀是具有渗透性的。这个信息带给人希望，人们需要这个希望，神的荣耀超越了人生中所有的阻隔还有伤害。神提醒我们，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也说过，我们时常担心人们听不到神的救恩信息。但是在罗马书第一章，保罗也呼应诗篇第十九篇，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 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当人心谦卑下来，耳朵打开的时候，就能够听到星星的歌唱。神创造的手何等的伟大，神慈爱的手牵着我们，神的创造一遍又一遍地颂赞着神的荣耀，即使小孩子也能够理解。我记得我们全家穿越科罗拉多去落基山脉旅游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只有大儿子柯林一个孩子，他坐在我的老式福特汽车的后座上，我们在山路上行驶。柯林因为看了几个小时的山脉而累得睡着了。过了很久，有一辆卡车跟我们会车，他突然醒过来，就问我们在哪儿啊？我说：“哦，柯林，我们在落基山脉。”他眼睛瞪得大大的，环顾四周就问：“啊，神在哪里呢？”被造的宏伟意味着神的荣耀离我们并不遥远，即使小孩也知道这一点。柯林在以小孩子的方式寻求神，我们明白了神的威严和创造的奥秘，就能够说神显明了他大能的手，神显明了他想要我们看到的东西。我们以特别的方式看到了这一点。诗人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天上的事情，他在第四跟第五节中说，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，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，又如勇士欢然奔路。这是不是很奇妙的形象呢？多么富有诗意啊。这里描述的从帐篷里出来的太阳，像婚礼当天的新郎，也许是跟月亮结婚的啊。太阳充满了活力，充满了能量和快乐，好像在说，哇哦，这是我结婚的日子，神希望这天成为欢乐的一天。喜乐是如此的浩瀚。第六节诗人说，太阳从天这边出来，绕到天那边，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它的热气。无论太阳在哪里照耀，神的荣耀就在那里。神说，你也看到太阳在早晨出现，就像新郎在新婚早晨起床一样，那是我在提醒你我的伟大和恩典，我点亮的世界，以便世人都知道我的荣耀。在不同的天气，我们会戴不同的眼镜，度假的时候我们会戴上太阳眼镜，当你看山峰的时候，当你徒步旅行的时候，还有你在旅游的时候，你不只是要戴上太阳眼镜，你更要戴上荣耀的眼镜。在神的创造中，你看到了什么呢？我想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七件事情。第一，当你每天戴上荣耀的眼镜仰望天空，你会意识到自己坐在一个星球上环游宇宙，天上的一切跟你周围的一切都是如此的奇妙，充满了奥秘。所以你戴上了荣耀的眼镜吗？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妙。好，第二件事，我祷告这个观点能够帮助你戒除愤世嫉俗的习惯。哲学家罗素离世前他说，即使没有黑暗，我死去的时候，在我里面也会有黑暗。世界上并没有壮丽广阔的地方，一切都是微不足道，很快就一无所有了。这是罗素的感慨。但是如果你戴上荣耀的眼镜，你就不会看不见那些美妙的东西。好，第三，如果你每天你的眼睛跟耳朵都是打开的，即使只看到一棵树、一朵花、一朵云或一个人，只要你用童年时候的全新的视觉来观察，观察一阵子，你就会体验到纯洁天真的心思和梦幻的眼睛所带给你的奇迹，那是一种多么美妙的感觉呢？你会看到世界充满了奇迹，透过荣耀的眼镜，你看到一朵花、一棵树、一座山或者是一条小溪，你都会说，哇，荣耀啊，看看那里的荣耀。如果你一天能够做几秒钟这样的一种思考，你就会改变对事物的看法。第四，这意味着你不会因为嫉妒别人而贬低自己的独特性，因为神创造你有他特定的目的。 接着第五，只意味着你所经历的麻烦跟痛苦不再是你罪恶的后果，而有可能是你通往道德和灵性荣耀的梯子。如果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世界，那么神不仅创造了这个世界，而且还拥有这个世界。受造的世界在堕落之中，但我们经历到神的恩典和伟大，我们所面对的艰难并不是毫无目的的，而是神要我们认识他的荣耀和恩典。第六，这告诉我们，人类的祖先来自天上，而不是从洞穴里来的。第七，即使你犯了错，世界仍然在按神的智慧运行，全地的主仍然在掌管着一切。每一天，宇宙的主都会为你描绘新的图画。你会说，感谢主为我描绘了这生命的画卷。这是神的荣耀，神创造的荣耀宣告了他的伟大和恩典。我们在黑暗的日子里仍然可以知道这一点。戴上荣耀的眼镜，我们会看到神仍然在工作，神的计划仍然在推进。我们就是神的画布，神把荣耀描绘在我们身上。我的儿子乔丹几个星期前，他去攀登雷尼尔山峰，那是华盛顿州最高的山脉。我的儿子已经是成年人了，进步得很快。但有的时候我在想，他能爬那么高的山吗？回想很多年前，我们在科罗拉多州一起爬上了一座比较小的山峰，差不多只有14000英尺高吧。当全家人登上峰顶，我们就停下脚步来唱诗赞美，说，主啊，我们的主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想不到多年后，我的儿子爬上了那里的最高峰，他发图片给我们，想让我们看看那里的荣耀。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看到神的荣耀。在春天的季节，当你跟朋友、家人一起去旅行的时候，你会爱慕神所创造的工作。当你戴上太阳眼镜，并且也戴上了神荣耀的眼镜，你就会说，主啊，谢谢你帮助我看到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的荣耀，你是如此的伟大，如此的恩慈，我感谢你赐给我特权，让我看到你的荣耀。所以我们要这样说，天父啊，愿你在我们的心中工作，让我们眼睛所看见的在我们的耳朵中成为诗歌，我们感受到你创造的伟大和奇妙恩典，让我们看见周围事情的奇妙，我们意识到你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着浓厚的兴趣。当你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来，你向我们显明了这一点。天父啊，就求你帮助我们感受到你的伟大和恩典，我们要宣扬你的荣耀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荣耀的救主，我心单单渴慕你。荣耀的耶稣，我要在你的同在里，主，我用全心爱你，生命交托于你，大能双手扶持我到永远，为我罪被钉十架，是我心的洁净，高举你生命，远超越天地之上，荣耀神，我救主，你赎回我生命，你承担我一切，我要与你 中心，我向你高举双手，唯有你配得赞美，你掌权。耶稣掌权，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听众朋友，这里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节目。神透过星星和创造的美妙向我们说话，神向我们宣告他的荣耀和慈爱。但有时候我们觉得神离我们是如此的遥远，就像茫茫宇宙中的星星那样遥远一样。但是我们可以用祷告驱散那种虚假的感觉，祷告把我们拉回，把我们归向神的心。神也赐给我们为他人祷告的福气，我们也愿意为你祷告。如果你收听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意见，欢迎你发短信或者是电邮与我们联系。牧师，有人说我在大自然中找到神，因此我不需要宗教了。他们确实意识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他们认为这样就够了。你会对他们说些什么呢？
在罗马书第一章，神的话语启示了神的属性，启示了神的全能和神性。神还启示了他三位一体的属性，以及父子圣灵之间关系的各个方面。神说，我对自己所创造的一切充满了关爱。神并不是与人隔绝的神，神也没有要求我们与人隔绝。有人说，我在自然界中找到了神，我并不需要宗教。他们基本上是在说，我不需要在信仰方面说明其他人，我也不需要其他人在信仰上帮助我。大自然并没有歧视神，是看重关系的神。可是，如果神不看重关系，那么这个世界将会以适者生存或者极度自私的方式来运行。我们关心别人，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。所以神爱我们，我们也要爱其他人，并且与其他人建立关系。我们不单单是为自己而活，而且活着就是要敬拜神，并且跟其他人建立关系，互相帮助。我们要为危机的到来做好准备，要抚养好孩子，并且随时准备相互支持。这一切就是宗教所关心的事情。我们需要生活在社群中。神在大自然中展现出自己的大能力，他还创造了母亲跟孩子，丈夫跟妻子，以及家庭。神要说的是，我不仅是物质的神，我更是慈爱的神，我还是良善和公义的神。基督信仰让我们在群体中信靠神，不仅仅是客观地观察神的创造，也为神而活，为我们所爱的神而活。
牧师，在今天的信息中，你引用了圣经的经文，神叫人无可推诿，因为神的永能和神性已经在创造中显明出来了。那么，叫人无可推诿是什么意思呢？
是的，这不太容易解释，但是我可以尝试一下。在圣经中，这个词是指神的终极审判。人被定罪并不是因为不认识神，对吧？因为诸天述说的神的荣耀。所以你不能说我不知道有一位神，因为神并不是无中生有的。
没错，
总是有一个人 总是有一个存在，或者某种智慧创造了我们周围的一切。当生活在彼此的关系中，我们就认识到杀人是邪恶的，爱是美好的。神向我们显明宇宙的伟大，更重要的是神启示我们，创造背后是神慈爱的心肠。创造的光照和我们的良知使我们向神负责，立志认识神，明白神的属性，并且尊重神所赐予的一切。我们没有任何借口，你不能说我杀了一个人，但我不认为这是错的。不，你没有任何借口。神不仅启示了他的能力，还启示了他的本性。任何人都不能说我不知道有一位神，因为任何事情都不是从无到有的。神已经显明了他的创造和荣耀。根据经文，神显明了他的能力、他的神性和他与我们之间的关系。善良的基督徒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听到耶稣的名字。耶稣就是神的公义。神让那些愿意聆听的人有机会听到福音。神会将福音信息传给所有愿意听从他的人，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神创造的伟大，看到了神的本性，并且愿意向神负责。他们不再有任何借口，因为创造的光照和人的良知都揭示了神的全能和心意。人不再有任何借口说我不认识神。有些人站在神面前说，神啊，我不认为除了我自己以外我还需要相信任何东西，我不认为我需要对除了我自己以外的任何人负责。不，神说，不，我向你启示了我的本性，你要向我负责，你不能单单为自己而活。神透过大自然和他的创造，以这样一种方式让你负起应有的责任。
牧师，今天你问我们是否还记得自己的世界中那些充满神迹的日子，是什么让我们的人生失去了对神迹的感知呢？
几年前有一些书籍跟杂志流行印制一种图案，叫做魔法眼啊，我不知道主持人你记不记得。如果你长时间观察这种平面图案，渐渐的你就会看到立体的三维物体，这需要耐心的看好几分钟才行。我们会变老，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忙，所以我们变得越来越专注于现实的生活，柴米油盐、小孩的尿布，或者是自己的职业生涯。我们不再关注周围的世界，我们看到的都是二维的世界，对我有用的跟我感兴趣，我们停止了深入的观察。可是让我们看看神创造万有的手吧，看看神的慈爱和恩典吧，这是我们生命中最深切的快乐。如果神向我们启示了这些事情，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不仅仅是平面的，也会经历风风雨雨。各位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生孩子，我想告诉你，我自己的儿子多年来没有生孩子。当孩子终于来到的时候啊，你会像他们一样觉得非常的惊奇。有人身体失去了健康，不能够跑步，甚至不能走路。当你能够重新站立，恢复健康的时候，你会感到非常的惊奇。如果有人失明了，突然之间恢复了视力，他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有以前他无法觉察到的维度跟颜色。无可否认，生活总是有起起伏伏的。要让我们欣赏神创造的真实和奇迹，以及神所提供的一切。我记得小时候读过一个失明男人的故事，他谈到了他的眼睛手术之后恢复视力的感觉。他的人生中最壮观的事情，就是看到秋天的树叶落在地上。他说，我本来一直认为叶子是像毯子一样的落下来，但叶子却是在微风中飘荡的，如此美丽，我过去从来都不知道。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这就是神迹的伟大和奥秘。
牧师，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了神创造的深度，感谢你的分享。
让我歌唱，来赞美你名，举起我的双手，敬 拜你，愿你荣耀遍及全地，更新我灵，渴慕你圣灵，放下我的所有，荣耀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在万民中称谢你，在万族中歌颂你，因你慈爱伟大，你的心事高及诸天，在万民中称谢你，在万族中歌颂你。愿你被尊崇，愿你荣耀遍及全地，当我歌唱来赞美你名，举起我的双手敬拜你，荣耀遍及全地，更新我灵，渴慕你圣灵，放下我的所有，荣耀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在万民中称谢你，在万族中歌颂你，因你慈爱伟大，你的心事高及诸天，在万民中称谢你，在万族中歌颂你，神啊，愿你被尊崇，愿你荣耀遍及全地，在万族中称谢你，在万族中颂你，因你慈爱伟大。
听众朋友，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的节目内容，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，在我们的无尽网页会有今天的节目信息。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也请您为我们的节目和事工祷告。我是芳华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无尽恩典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。